他可以完全自由的用他个人的感受去认定他自己个人的修行的成就，这个是正常的，所以也没有人公认他有修行的成就，对不对？有公认有修行成就的，他还是要进入一个社会过程，比如说要像圣严法师、正严法师这个样子，他还是要透过很多社会事实，透过很多他的弟子对他的肯定，来证明他自己的一个修行的成就。那所以呢，我们就要在这个时代里面去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个体证悟的定义，对不对？我们学佛的目的是要证悟，可是现在的证悟跟以前的证悟不太一样。过去的证悟，在传统里面讲，我可以讲过去证悟，以我们相关专论系统小圣的要进入见到人无我清净空性，当然你要完成之前的释迦行，对不对？规定的很清楚嘛，大圣的法无我，前面的过程从自量到加行到见到，对不对？都讲得很清楚了。那你什么要叫证悟？你证悟的人无我的时候，你要具有一切智啊。你证悟法无我的时候，至少道智你要有啊。一个客观的标准在那里检证啊，是不是？那现在的人呢，在个人主义之下，很多人是把学佛当成解除、去除烦恼的，减轻痛苦的，这个本来也是佛法的大用，如此是没有错的，可是现在的人呢，当去讲证悟人无我的时候，怎么落实在他的生活的经验？怎么样子说我今天已经证悟到人无我了？过去佛法的这套思想就是一个普遍的系统，为大家所共同接受，他谈的是你的，是不是个体的，是一个普遍人的，普遍的人的那种心灵的状态，透过这个心灵状态的不断的超越，你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在那个阶段，在那个阶段，对不对？所以它背后参考的那个参考值啊，参考的系统是整个人类的普遍，修行的超越的普遍的那样子的一个集体的经验。现在的人呢，想的都是现在的，如果按心理治疗的角度、心理分析的角度，现在的人无我是说，我要回顾我生命的经验，我过去的创伤，透过对人无我的证悟里面，我能不能从我过去生命的创伤障碍脱离，是不是？因为过去的古代的传统的人没有个体性的内容的，现代人是不可能没有个体性的内容的，因为现代人已经有个体的自我意识，而这个个体的自我意识跟我前面所讲的那个我、常我、恒我是不一样的东西。很多人呢，还搞不清楚。现代性里面，现代世界里面造成的人的痛苦的问题，大半是来自于人的自我意向，人对自己满不满意的问题。现在人的痛苦是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痛苦要怎么回溯？按现在心理学、心理分析、心理治疗的方式，从你出生以来，跟你爸妈、跟你同学、跟你师长、跟你接触过的那些人的关系，很具体。比如说，当妈妈的就会烦恼儿子，对不对？热恋中的男女烦恼的是女朋友，失恋以后的痛苦，他，也许失恋以后还隐隐作痛，对不对？这是烦恼的来源。工作关系上的问题，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的苦 都在自己生命的脉络里面。我为什么要讲力气之轮呢？我现在是试图的哦，我要把这个个体性的哈、哦、这个哈、哦、思想跟佛教的哈、哦、过去传统的自我超越哈、哦、的东西要联合连在一起讲。我不只会讲这个论的内容哦，那个讲论的内容我师父讲过了啊、哦，我已经帮他翻译了哦，那是他的思想哦，我有我的想法哦，对。个体，个体意识。
那老师，那你现在你的现代意义一样是在到达那种现证吗？
对对对，现证的空性是一样的，但是基础，现代人的基础，好、哦，烦恼的基础，要超越的基础是跟古代的人不一样的。那现代的人已经有自我意识，怎么样是进入无我？这是新的议题，新的命题。
老师，那你新的命题，也就是说，他的到达的境界是一样的？
没有，这还是需要讨论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
对。
如果说是这样，老师给他一个新的诠释，那修学的方法有不同吗？
有，当然会不同啊。
可是老师，刚刚我们已经，您刚刚已经说过，其实这是一个体系化的一个制度。
但是这是传统的体系啊，传统的制度啊。所以现在才这么难懂啊。
老师，那你有想要在我们去了解这个已经架构好的体系和制度，
对，
去赋予它新的，
对，
那你怎么走出这个窠臼去？
不是，那他是在那个时代被建构的啊，他有他的条件性啊，从条件性去理解他啊。
他可能是怎么怎么做好几个面向去证的人，
对，
比如说从四圣定，
对，无应无我，对，对，
如果是认识以前
的
想法，是说那是以前的一种诠释角度，
他去证
悟的，
对对，
是现在的不认为应该是这样。
没有，我没有说不认为，传统的方式一样可以保留，要追寻传统的人一样可以去追寻传统的人，传统不会被现代完全摧毁，只是它有多少的流行而已，它是不是主流，它有没有回应当下的问题。对，
当然很多，那是一个很好的学佛环境。
对，
因为很多人就很容易就悟到了一个现代的人，我们会说，
对对对，
这些我们现代
的人，对对对，对，
老师会不会是因为一些时空的背景等等的不同，一些造成了我们要去证悟是很困难？
是，我们要去证悟也不是那么困难的。好，只要你了解你自己时代的特性，就比较容易了。
老师，你好像
是这样。对。古代的人在他们的历史条件里面，在他们环境里面，他们发展出来这一套的东西，达到他们的证悟，所以他没有问题啊。我们呢，是已经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面对不同的问题，产生不同烦恼的内容，好、哦，或是烦恼的根源也不一样，但是烦恼的性质是一样的。OK， 好、哦。
因为从比如说，有时候看一些书上去描述，在佛陀时代，其实他发生的问题也不见得就会比现代人所发生的问题要单纯多，也不见得。
哦，那我可以跟你讲哈、哦，这个那个时候的印度，因为我是读学术训练出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社会的状态是什么。好、哦，那时候有那个时代的问题，这种时代的问题，并不是说那个时候就比较单纯或现在比较复杂。我都没有用单纯复杂的概念哦。我现在讲的是，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有几个，好、哦，个人主义，对不对？这个那个时代没有的，这是很清楚的，对不对？好、哦，第二个，自由市场，好、哦，经济的生活以现在的这种形态，好、哦，出现的。你现在你知道吗？以前古代的人哪有在说你担心失业的问题？以前没有失业的问题。给几箱低呢？给几万？给几万呢？整个家庭分掉了，为什么？是家庭为单位。现在为什么会有失业的问题？个人，劳动者跟他赚劳动付出赚出来钱，你的经济活动是你个人的责任。 家庭不帮你承担的，对不对？我讲的是这个。好，所以像第三个国家，好，国家的界限变得这么清楚，一方面市场要打破它，一方面是清楚我们跟大陆的问题，这多严重，对不对？你没办法穿过，这么简单就穿过，哦，我是想不通为什么他们到处要在国际社会拦阻我们，没有道理啊，是不是？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一个会弹打过来的时候，哦，他们不是一样都是中国人吗？对不对？哦，他为什么会弹还要打过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国家形成了，哦，一个本质性的差异，利益的冲突，这都是集体性的。我没有说现在就比以前要复杂，但是性质不同了。今天很多人的烦恼，好，不是你一个人就能解决，你自己内在超越了。好了，我说我现在证悟了空性啊，好，我也没有办法解决我所有的烦恼。我一出门，如果交通阻塞，对不对？如果环境污染，对不对？好。如果我每天要看那么多无聊的电视，被疲劳轰炸，而我又不能离开这个社会，现代性的一个吊诡是让你以为你有个体性，思想上让每个人有个体性，事实上你都被集体决定，对不对？你的薪水被你公司的制度决定，你不能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你受教育要读什么，好，被国家体制决定，对不对？好，你在家庭里面的角色也被现在的规定规范决定。我们3月8号刚过，对不对？你现在所享有的女性的权利比你妈妈是要多多少？如果不是时代现在给你的，我们男人也不敢怎么样呢，因为时代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也不能说我要再像我爸爸那样，我太太也不理我了。规范呢？时代进步到一个时代新的社会规划，这规范是存在的，有没有？这些规范才构成我们跟我们儿子冲突啊，这个哦，我们搞不清楚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就觉得他们对啊，我们才是落伍的啊。世代的差异，以前我们小时候哪有觉得我们跟我们爸妈有什么差别，我们是要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对不对？像他努力成为不要像我们这样的人，对不对？一个全球文化透过传播媒体啊，所有的草莓族 X 世代全部都一样，在东京，在台北，甚至在印度， 哦，我想只有徽州少数那种最落后的，哦，跟美国的有哪有不同，对不对？他们被塑造以为他们自己很有个性啊，可他所有买的东西都是厂商制作出来的，都是集体的，他顶多就是用钱去做不同的机种跟品牌的选择，哦，他哪有真正的个体性？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哦，是我们现代的痛苦的根源。我的意思是空性绝对可以证悟的，但是我们要坐落在我们这个现代的问题里面去思考，怎么样子所谓新的现代世界里面的人无我的定义是什么，法无我的定义是什么。也就是说你要现在证悟到的人无我是真的能够解决你的内在的自我意向、自我意识、自我认识的那些痛苦矛盾的，不是讲我们前面讲的都是古典的定义哦，这个古典的定义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古典的定义，哦，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有一个超越的境界是什么，对不对？这个超越境界其实也是普遍的，哦，我不是说个人主义就不能超越，当然个人主义是可以超越的，哦，但是要在个人主义的脉络里面超越，不是回到古代的脉络超越，因为你没有活在古代啊。什么叫缘起？什么叫一切相字？现在时代的相是哪个相？现代的相是哪个相？我必须讲啊，很多修行人到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个问题。 个不断要解决自己痛苦的人，不知道自己痛苦的根源是来自于哪里的时候，他怎么可能解决他的痛苦呢？而知道自己痛苦的根源跟这个时代是不可分隔的，好，这是你对于空性、对于缘起，好，不同时代、不同时代的缘起的，你要有一切相智的基础啊。所以现在的一切相智，从发心开始，实法行的架构留着没问题，好，内容要有现代性的内容。我这个是很大胆的提出来的，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要这样做，这是我想了十几年，我从学佛到现在我不断在思考的问题。很多人没有这个问题意识，我一开始就有这个问题意识。
所以老师，你的现代诠释，也就是说你的现在人无我的，像比如说阿罗汉，他可以做到断惑，所以老师的诠释是在现代的环境里面
有现代的惑啊，
来去断。
对啊，那现在的惑是什么？我们要先搞清楚啊。我们不能把古人的惑拿成我们现在的惑啊。现在的惑很简单，回到自身，你现在的疑惑是什么？你读完了经典，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要回来想自己。现观就是自己直接的了悟，是在自己。过去的古典的修行者也是在自己，只是他的那个意识是一个集体的。懂不懂我的意思？他也不是说我的修行是集体的，他在修行是也是那个体在修行，只是他那个时代的意识没有我们现在的个人主义的个体意识的那种内涵，对不对？因为孩子跟我们文化的世代的差距造成的问题，如果不断的要用无因无我来解决，这不能对治，这就是我的重点。无因无我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作为一个哲学的本体性的概念，你要这样了解。可是你应用的时候是要应用在自己的生活脉络，不是讲完无因无我就证悟人无我，不可能的。在现在的脉络，你要知道你自己成长在什么时代，你对自己的自我意识、自我认识的内涵是什么。你不要以为人没有读过书的人不了解现代性，错，我妈妈都有。我爸爸怎么样，他就也不太高兴了，他七十几岁了，那不是现个人主义给他的，对不对？他都义正辞严，对不对？知道我的意思吗？他不知道什么叫个人主义，不知道，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我老公共情主义，你在我的公上，对不对？但是他所要求的，女性的自觉，或是这个他作为一个女性的个体。不是跟传统的女人是一样的，她已经很传统了，但是她还是有这个东西，她自己不知道而已，对不对？你大家都有，像你们小孩子出生四五岁就有，两三岁就有，因为我们不断的在教这样对待她，我们社会思想是在这个基础上，只是大家没有自觉。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说要求你们一定要生每个人都来？古代的时候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我如果那样要求说来听过的一定都要来，那我头壳坏掉，对不对？这些已经是在我们生活世界大家认为的这些规则，不是你时常会有意识的去认识，但是就是这样在做，那背后是有思想的。我认为这都是开悟的内容。所以很不幸，我是一个在这方面不断的要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人，因为我认为不这样子去正视这些问题，在现代社会里面怎么开悟？告诉我怎么去除烦恼。我前面讲这些系统，我自己也花了十几年的力气去了解它，这是必要的，这是基础。这些东西怎么用到我的生活？怎么帮我解决我内在的烦恼痛苦？就像我讲过我的故事，我怎么样子从我的论文被这样不正义的对待里面走出来。我读的佛法讲的空性都没有说叫我要怎么样对待我自己当时候遇到的那个那么大的痛苦，都没有。我师父也没有教我，他也觉得我怎么那么脆弱，怎么还那么不能证悟空性，知道吗？这一段时间我也觉得 我才发现我跟他真的不同，也因为我跟他认识到这个不同，我本来是已经在台湾这个现代社会成长的，我是读社会学的，西方思想的，我跟着他变成西藏人，西藏化八年，好像进入了西藏的那个集体意识，我后来才发现，等到这些事情又发生，我发现我跟他是不同的，因为他也根本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我忧郁症，我痛苦，他是坚强一点啊，对不对？以前教你的都忘了吗？为什么？他只能这样了解，你知道我的意思？这不能怪他，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他是三十几岁才离开拉萨。好，他虽然活在现代世界，但是他的意识，他的意识还是古典的、传统的，所以后来更让我进一步去思考这些问题。如果佛法法不能解决我的痛苦，那苦集灭道最基本的，对不对？那个灭谛跟道谛，用传统的治疗对治不了我当下痛苦，我当然是要想哪里出了问题，还少了些什么？那不然我不是脑筋坏掉吗？一个明明已经没有用的东西，还不肯放弃，不知道它没有用，还要把它明明已经没有用的东西视为有用，那就达不到那个效果啊！自己有没有痛苦少一点，自己才知道啊，对不对？念了100遍的、1000遍的、10000遍的释迦牟尼佛或是观世音菩萨，没有改变，自己不知道吗？那我也没办法了。当我个法不能对治你当下的烦恼，你就是要去想这个对治，你使用这个对治是不是有问题？你作为现代人最大的幸福是你可以独立思考，那是传统的人所没有的。没用劲，卡给卖用盖，对不对？什么叫开悟？对，段凡老师一问，就拿断烦恼来讲，某个方法能不能断烦恼，有没有效，自己知不知道？对，没有效的时候，对，为什么没有效？这都是法的内涵，都是我讲的因果条件，是不是？但是一定千万要知道，佛陀的时代跟我们的时代差这么远了，他的讲的最根本的原理是没有变的，这一点我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在说，现在也这样说，但是痛苦的内容不一样了，对不对？今天讲那么多苦苦、坏苦、辛苦，那抽象的啦，这是让你了解抽象的集体的那个苦的三种性质，最具体的是你现在在烦恼哪些东西。我相信你们听了我讲苦苦坏苦辛苦，也不会因为听知道三苦以后自己的烦恼少多少，不会，因为那两个不相应嘛。可是为什么要讲到等到今天来这样讲？你不要以为我今天才有这种思想这种念头，对不对？这也许标示了我会跟很多在讲佛法的人或是在修行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可是这些思考，这些我也阅读了，我也认真的思维，我也相信我是一个真正努力在修行的人，可是修行的内涵是什么？在现代世界的内涵是什么？佛，我现在讲个体证悟的定义是什么？你们要回去好好想一想。佛陀的开悟其实是作为一个启示，人是绝对有能力超越他的限制的，但是你自己的修行道是你自己的，我讲的是你内在的个人的内在的超越是你自己的，因为你的生命经验，你的生命经验是你要超越的基础，个体的生命经验。我为什么讲不谈轮回的，不知道轮回的，不认识轮回的结果，根本没有办法超越轮回。不认识自己，怎么可能超越自己而进入无我？ 而自己绝对是有内容的，很具体啊，对不对？如果把佛法讲到最后，那个具体的个人都讲到最后，最后在实修的时候，生活里面都不见了，那是在讲什么呢？那是在讲一种社会的规范，讲一种集体的价值，比如说讲无我，而让大家比较不自私，比较能够互助，比较能够利他，那是一个社会的规范。这个我们也需要，当然需要。他讲那个的时候，跟你内在的痛苦，要连起来，是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去思维，去一步一步的去内观，自己的障碍在哪里，自己的烦恼在哪里。你越了解自己，才能越对治你自己的烦恼。我所走的路，如果是一个以般若为主的这个法门，也就是说透过证悟而断烦恼，这个证悟是什么？必须要在自己苦的内容的彻底的认识，清楚的了解那个苦的因果关系，真正了解它以后，那个祸没有了，所以不再造作那个苦的因了。知道我的意思吗？不是用一种道德性的自我要求，那个没办法，那个只能在过程中给你一点帮忙。这还是空性的真理哦，真的哦，不悟空，不悟证悟个空性，那些真正的因果关系你没有办法解脱的哦，真的哦，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的差别在哪里？今天你如果不修止，你不进入禅定，你不知道所谓的色界的禅定的那种超越性的精神状态是什么，人没有办法断掉对物欲的沉迷，因为一开始一定要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来取代低的境界，所以禅定当然要修啊，对不对？你还修，你空观要修啊，修完以后就要回来看自己啊，观自己啊，我在我那么多的爱染执着产生的时候，跟我在禅定的时候，我心中可以这个非常的这个清明哈，然后非常的这个觉得就是说有那种舍哈，平等哈的感觉，那个差别在多是多么的不同。透过这差别的不同去观察自己哈，那些贪爱念的这种感觉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可以对某件事情，以自己经验中已经体会到的，对某些事情的特定的事物的那个爱染为观察的对象，这时候不必再用一种我前面讲经的，不，前面讲的那种一般性的抽象思维，那个东西你要懂了，你真正进入修道，之后是做这种事情，是你内在的习气，是不是？我们的习气都是自己的，我的习气不是你的习气。见到以后的修道对峙的习气就是要做这个事，而自己的习气是过去生以来累积的，也只有自己最知道，别人不可能知道，除非成佛的，除非佛知道，或是上界的，我们讲他心通是比你境界更高的人，可以了解比较下面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经历过，就这么简单。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个体证悟的条件是什么，你们要再去思考，对不对？你一定要先了解这个时代给我们的限制是什么，这个时代给我们的优势又是什么？你活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环境，这个社会，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所遇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种种，对不对？你自己可以定义啊，我要怎么样子活到怎么样，我才认为我是证悟的。为什么不可以？你当然希望你的生活周遭的一切有到达一个你认为理想的境界，以及你在这个理想的境界，你理想的自己是什么？你希望你对佛法的实践了解 你的正位要到达什么，这是你要自己去决定的，不是别人帮你决定的。你不是为别人修行哦，你们是为别人修行吗？
是哦，我有问，好像老师刚才提到，这个社会已经有这么多个人的那种思想，包括我很多朋友他们修行，都因为他子女忤逆，所以一直想往道场住下，
那只是逃避问题。
不
一定啊，他还没有智慧啊，不是唯有，是他现在唯有这个方向，在他没有智慧以前，他只有先逃避。
我也觉得这样好。
他觉得好就好啊。
我也觉得这样好。
没什么不好啊。
你也不照顾
他。那没什么不好啊。
对啊。
但是我现在讲的，如果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一种苦的解脱，这个就是好的啊。
现在，你就是说在家人，你要修行的话。
对。
你就是要面对这种
当然呢、啊，当然呢、啊，当然呢、啊，当然。
说你又在修行上又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不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有可以得到解决。
就是
他现在没有办法。
他们都一直去问那种道场要不要收他们。
如果他们愿意留，他进入道场以后，他就真的会觉得快乐哈。就觉得烦恼没有了，那当然那才是真正没有了，好，没有烦恼了，好，暂时离开前三天可能觉得烦恼少一点，好，相信我，好，很快的，好，他自己的脑袋哈就直接又回去找那些烦恼了，他就开始想了，对不对？他现在只是一个逃避的，哈，没有办法，就是让自己的痛苦可以先眼不见为净的方式，这个也是对的，我都不反对。不要以为我在说有一个在现代里面一个标准的修行的、定义，我不认为有，这符合空性的基本定义。OK， 他自己去决定，因为每个人的缘起都不一样。但是我还是要回来讲第三点，假如在现代性里面的修行都是个人的。那怎么办？很多人的痛苦可能来自于根本没有钱。我这次到柬埔寨去，我看到的二十几年前迫怕政权在柬埔寨杀了200万人，我去的那个万人冢，那个小孩子的头颅几百个几千个堆起来，我踏下去的土地还有骨头还没有被挖起来，我是真的是难受。战争或是一个恶性的追求权力，对这个种族的一种大屠杀，带来这么多的痛苦。佛教如果不能做什么，那又叫什么叫做大圣？我到了乡下，我看到那些柬埔寨的农民住在破茅屋，真的哦，简单的木头搭起来，上面是茅草，没水没电。他们的活是，柬埔寨是一个佛教国家，也是超量要打开来，里面就是三尊，就是佛的像跟两个弟子，那最便宜的塑像，点个蜡烛，一些很便宜的这个装饰品，住了一个比丘，我也觉得有一种，就是一种感觉到他们的悲苦。我当然是我也捐了一点钱要他们去稍微有一些改善等等，我也希望法能够真的至少要有一些物质的基础。我就在想，我们活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自己的工作家庭里面，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我到哪里去，我只有觉得我怎么这么有福报。我这是要回来讲跟我前面讲过的完全是相关的。如果现代性现代社会就是让你只在乎你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你的痛苦都是个人的，你根本是忘掉有别的人的存在，有更多更多那么多痛苦的人，穷苦的人，被压迫人的存在，对不对？我这边讲集体救度的可能，如果你是一个大乘菩萨，我呢虽然不是菩萨，我到了那里，我可以马上感受到，其实 那些人其实还不是跟动物一样，最基本的满足而已，吃的喝的简单穿的，没有离开村庄过。而且这些是过去二十几年屠杀留下来的，甚至这个村庄是一个迫害政权建立起来的，扶植起来的，被别的村庄根本是歧视。他们不是人吗？因为日本的那个团体 NGO、在那里帮他们挖了一个池塘，给他们漏点水，他们连水都没有，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提。我都觉得我在台湾也产生不了什么大悲心，因为这个过得这么好，你要可怜谁？真的，而且我们的烦恼都我们自找的，对不对？有什么好可怜？我们的烦恼都我们自找的，有什么好可怜？我到那个土地，我就是一直念着佛陀的心咒，观世音菩萨的心咒。我真的也希望，那是一个虽然是小圣的这个教法，上座部为主，是一个，可是那是佛的。佛教流传的地方。
那你第三点写的是集体救助的可能，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透过个体的证悟来去做到，
对，
真正能够去救
助？对对，菩萨本来的定义就是这样，对。
比较让曾经有人问到一个问题，他就说，老师，佛陀的教化来到了柬埔寨，
对，
柬埔寨一样受到了佛的教流传，
对。
为什么
只
的爱没有
办法？OK。
是有人问过这样子的问题，对，为什么很多
人？有人真的问过这样的问题就对了。哎，我没有啊。
是有人就问过，为什么？是因为我也去过缅甸，
对，
没去过柬埔寨。
缅甸可能比柬埔寨好一点。
太多。
哎，对。
可是在那里的时候，
泰国也比他们好太多了，对。
在那里的时候，有人会就觉得说，因为走过缅甸的时候看到的，其实都是。佛塔都是遗留下来的佛塔，人烟很稀少。
对。
可是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满足。
对。
因为他的政治并不会是一个很动荡不安的状态。
哎，他军政府也压迫得很厉害的，那是另外一个对。
对。
那农民本身只要可以这个，农民是知足的，对。
知足。
对。
老师又跟柬埔寨的状况不一样，在那时候去的时候，然后就有人来问一个问题，他就说，西方是文明国家，他们并没有信佛教，为什么他们过的物质生活是这么样子的好？
对，
他们的相貌是这么的好，好像天人一样。这些像这些国家，其实它曾经是一个佛教非常兴盛的国家，
对，
从佛塔处处就可以。
对，当然是是。
对，那为什么呢？他是曾经这样子的兴盛，那就是因为蒙古人打到那里，
对，
慢慢的这个国家。
对，
衰微了。就有人就是让他们问到说，那为什么今天他们是这么的贫穷？为什么这么多的贫穷发生在很多的国家，而不是发生在西方的文明国家？
这个哈、有两种解释。我如果从社会学的这个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讲，那很简单，你要看近代西方的历史，在中世纪的时候，在它的整个工业革命没有来临之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没有产生之前，全世界中世纪的人类，这个所谓当时候的亚洲的农业发展的国家过得都比欧洲好，真的。但是这是一个你可以从世界史的发展的过程，当然是新教改革以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革命以及他们的整个近代的科学技术理性的制度的建立的结果啊。那这因为工业的不同，因为西方人认真的面对了现实的问题，生产不足的问题，政治不公的问题，宗教的可能过度的控制跟压迫的问题，人内在的自由的问题，什么才能够把我们如果以基督教的说法，把上帝的王国建筑在现实上，让它在现实上实现。西方的近代化，因为我跟你们讲的比较远的啦，但是因为我是读这方面的，我以前硕士以前的训练是 有一个所谓的世俗化的过程。好，这个世俗化的过程是不拒绝宗教统治所有的一切，好，让世俗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这些问题用理性去解决，用人自己的努力去解决，也就是他们启蒙运动以后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好，科学当然是帮忙了很多，因为那是一个很理性的思考，而且有一个验证的一个基础。好，工艺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亚洲的国家。其实你如果问我这个问题，我不会说好，这我跟你讲，佛教有时候也是一个限制。好，过去那么强调来世，好，强调涅槃。我问你，那些亚洲的国家有没有好佛教的国家，或是不是佛教，只要亚洲这些传统国家用来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我举个例子，我那一天在那个最贫穷的好的那个村落，中间车子那时候是泥土路，开到一半凹下去，大概是快一公尺深一个凹洞，所以那车子必须要开得很慢，把所有的人都叫下去，因为我不方便留在车上。那司机很小心开过去，好，又爬上来。我就在想，有那么困难吗？只要两个人，一个上午土挑一挑，填一填，好，那个坑洞就被补起来，不是吗？为什么没人做？他不会认为说这是他的事，公共的事，不是他的事。他们闲闲在那里没事做啊，真的啊。我觉得他们可怜，并不是说好、哦、这个他们完全自己不用负责任，你知道我的意思。基本上 uneducated， 没有被教育、被文明启发过，日复一日的，好、哦，把他可能几百年前是一千年的生活方式保留在现在，为什么？不，自己不愿意改啊。我的悲苦的感觉是，那种可怜是觉得这些人其实可以活得更好的，可是为什么他们活成这样？这里面还是讲的基本上的无明啊，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当然有很多外在的因素，但是能做的自己也不做，对不对？我看到那个我就觉得有点荒谬，我就跟我那个日本朋友讲，这不是很容易解决吗？你又不是铺柏油的，对不对？全部都是泥土路啊。他说是上次雨季来一冲冲掉、哦、留下一个大窟窿，天啊，窟窿不能补吗？都是土啊，对不对？佛教的文明不表示就一定是、哦、完美的。佛教的文明它某种程度你要看哪个传统，我必须告诉你，佛教一样是轮回里面的东西。我们社会学家定义这是人的集体现象，属于信仰的神圣的那个范畴的东西。佛教是一个现实的宗教，在轮回中现实世界的宗教，佛法是超越的，这两个不一样哦。很多东南亚的佛教是被统治者用来应用控制农民的手段的，但是它也另外一方面、哦、提供了一个集体的一个认同，一个创造了一个所谓佛教的社会。我去，我当然我是佛教徒，很快的我们就没有国家的障碍，对不对？可以在那里感觉到，哎，因为都是佛的弟子，而有一种认同，有一种交流。我只是在想，我回来以后能够帮他们什么？好，就像我在帮忙西藏人一样的，可是没有外交的关系，更困难等等。好，但是我在想集体救度的可能，我说我想是可能而已。 我是很务实的。哦，这个东西就像当初大圣以及般若的思想相对于小圣的兴起，因为小圣每个人就求自己的内盘了。所以呢，如果传统的佛法是说，哦，我只要内在超越就好，我不要去改变外在的世界，哦，因为改变外在的世界是徒劳的，毕竟是无常的，那你就会看那个洞留了20年可能会留在那里，知不知道我的意思？这走到另外一个错误的极端，那是没有正解佛法的真意，对不对？今天我要讲的般若，哦，智，哦，般若其实是智，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智慧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是一个不断要超越的，哦，智慧是不断要超越智，智的认识是不断要扩大以及深化的，才能成为智慧，到达完美，对不对？光只有一种概念、一种思想、一种知识，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思想、知识，只是某种条件的之下的某个成果，那就会一旦那个概念形成，就被那个概念限制。一旦那个概念帮你认识了一件事，它也帮你认，不让你认识其他的另外的别的面向。哦，方向的向。因为这个面向不是表面的而已，它还有不同的，你通过不同的方向去看，整个空间是3度的，甚至是4度的，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当然是要组一个四方升起的这个想要国际的一个网络，就是说把这个这些佛教的国家开始能够突破这些国家跟这个历史文化的限制，哦，能够有更多的交流，我也会投入这个活动，哦，可是这个过程我们也慢慢把我们学会的、我们学到的跟他们分享，他们 they deserve better， 英文这样讲就是说他们可以过得更好，他们也应该过得更好。
那我还想知道他们的想法里面，
对，
他们认为，比如说他们现在过的生活其实是很贫瘠的生活，
对，
那他们对于这种生活的态度所抱持的，
那我就跟你讲嘛，他也一样很满足啊，我看他们也一直在笑啊。所以你要回来认真的思考一个问题，好，哦，我不是说齁，哦，我们必然判定他们的生活是不好的，我没有这样讲，好，哦，对不对？他们一样笑，一样很满足啊。越物质越贫乏的人，精神上齁，哦，更容易满足。为什么？不然他怎么活下去？可怕的是让他了解外界的世界以后就不一样了。对，这是一个发展的困境啊，我们在发展社会学里面也一直在讨论。但是今天他们可以遗世而独立吗？我一个跟他们不相关的台湾人都踏到他的土地去了，是一样的。再下来是什么？市场进去了，钱进去了，已经产生，那里产生的问题，我要讲的苦是什么？因为生产不足，好，哦，又要缴田赋，如果欠收的时候，好，哦，连田赋都付不出来，就得要去借钱，跟有钱人借钱，钱越就越多，负债越多的时候，最后他的田就变成那个有钱人的，他连他的田都没有。我看到的时候，他能笑出来吗？我现在也只要不要讲说他要跟外面的世界去比，好，哦，他那个内在的那个社会的机制，那个剥削的地主的存在的旧有的势力一样在。可这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当然有啊，我很想给他们赶快送番薯过去啊，让他们在干季种番薯啊，对不对？粮食上，哦，可以这个增产啊，把稻子比较有价值的可以卖出去啊，提高他们生产力，提高他们的收益啊，让他们不要进入那个被剥削的循环啊。我没有说他们一定要过成像我们这样，也不可能啊。我还跟你们讲个笑话，哦，我们要带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已经有钱的比较好一点的那个农村的农民到泰国去一起有那个祈求世界和平的，哦，一个祈祷会。他们第一次离开泰国 到了，那离开柬埔寨到了泰国，刚好我们本来要住比较差的旅馆，那一天客满，我们只好去住比较好的旅馆。而那些农民七八十、六七十岁的，没有离开他们的村庄，没有离开过，进了电梯，不知道要按按钮，好，然后就一直站在那里，门也就开着，然后突然看到一个外国人进来以后，按了按钮，好，电梯动了。然后就到另外那个三楼，就门开了出来了。然后他后来他就吓到了，他问他那个年轻人说：“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按按钮？对不对？”我们会觉得很好笑啊。可是对他而言，他还是被带到了那个旅馆去，他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离开现代文明的一个影响。其实这些都是相关的。包含我从以前讲到现在的议题都是相关的。这些农民，我讲了，如果真的连食物都没有了，他还能够去修行吗？对不对？他还能够因为听到苦集灭道就因此而解脱了吗？我也相信我不行啊，对不对？佛法并没有要我让我们去拒斥这个现实，是超越。是要超越，超越重要是转化，这是我以后要讲的。好，那样的一个小圣，完全好那样的思想，导致你知道这些小圣的国家，对不对？问你不要问，我可以给你很多社会学的解释，历史社会学知识、宗教社会学知识，为什么后来变那么弱？好，另外如果从宗教解释说啊，那是因为前世，现在因为过去的齁、哦、在那边修行的人现在都已经升到欧洲去了，都在享福，对不对？那这些也许是从这个过去都做恶事的，所以报灾。诶，佛法的修行从业力来讲是这样讲啊，讲得通啊，我们佛教徒不是这样想吗？好吧，纵使是这样，难道把他们的生活改善好一点，让他们有更好的修行环境不是更好吗？我常讲，好，我们在我如果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好，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架构，已经发展一些新的架构在思考这个问题。圣人，这是不只是佛教可以这样子的，所有的宗教是这样。圣人就是这个我们在宗教里面被称为神圣的人。好，圣人是怎么样到达的？那个境地可以到达是圣道。圣道的内涵是什么？好，到达圣道以后的那个神圣的环境，圣境是什么？这三个概念是连在一起的。你只要回想小圣的圣境是什么？涅槃，对不对？小圣的圣境是涅槃呢、啊。小圣的圣人是什么？阿罗汉呢、啊？小圣的圣道是什么？出离行啊，断灭行啊，他会对现世的世界抱有什么兴趣吗？或是对他有一个客观的了解吗？知道我的意思吗？可是那是穷苦的人，在古代的时候，他面对一个君王的统治，好，他也要去设想现世之外的一个神圣的境界，以个人的方式去达到，这是可以理解的。拒斥所有现世的权威，否定所有现世存在的意义，这是涅槃。我已经在讲了宗教社会学的解释了，可是这些解释是很重要的，因为呢，这些信仰是有后果的。就像我们的业行为是有后果的，集体的行业行为叫共业，共业有共同的后果。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共业，我们个人在这个共业里面怎么去解脱，怎么去超越？我认为你不把这些问题想过的人，你有可能说你在这个现代世界里面你是开悟的吗？对不对？所以我当然是要从一个新的问题意识来回来看待佛法。所以 最后再回到我根本的论题，成佛的必要，成佛之必要。哦，我要拉出一个传统跟现代的两个对比。哦，而这个对比是事实的存在。哦，我要拉出一个个人跟集体的对比。哦，这也是一个事实的存在。对不对？哦，可是佛法它真正的价值，就像般若真正的价值，因为它是超越的，从佛陀的这样子的一个一生修行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人性。我一开始讲的人类作为一个集体的，我们不能忽略我们个体是存在在这个集体之上的。所以啊，要回到大圣的基本精神，就是大悲心。我们对这世间有一个普通的责任，而这个普通的责任是靠着我们越能超越我们自己的内在，哦，这种种的有限的认识跟这个自利，哦，自私的这种自我利益，我们就能够得到更大的境，更高更大的境界。在这里透过佛法讲空性，是在超越本质的差异，在包容更多元的不同，在个体的不同里面，个体的不同里面，哦，承认个体的不同之后，去看到这个个体的差异都只是现有的表象，而可以去超越这些差异性的存在，背后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存有，从人类的角度是一个整体，从众生的有生命的角度又是一个整体，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一切众生，对不对？如果越能够去看到我们在各个表象不同的这种个体性之外，我们是共同的一个存有，其实我们更可以感觉到我们是依赖他人而存在，所以一定要共存，而且要共同繁荣，对不对？这个最后才能够保障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哦，和平的社会，进步的社会的存在。我觉得佛陀的伟大都在我今天是接受他的遗运，我就跟柬埔寨的那个宗教文化部的次长，他说以后他跟我交谈以后，他就随时要邀我去教他们的那个大学的那些比丘啊，要我去跟他们讲课啊。我就跟他说，这要感谢佛陀啊，没有释迦牟尼佛，我今天不可能在这里跟你碰面，我们也不可能破超越的国家历史文化的限制，而能够在法达玛法啊正法下啊共同成为一家人，为这个价值去努力，这是他真的伟大的地方。但是他已成佛了，我们呢？对不对？哦，有没有必要？哦，你们自己决定。有没有必要成佛？哦，你们自己决定。哦，可是当你真正要成佛的时候，是要有必要的条件的，而且要满足的那些必要的条件才能成佛，这是个客观的事实。那什么是必要条件？从了解自己跟自己的生活世界开始，了解自己以后，能够这个透过空性的智慧超越有限的自己，把心更开放，认识更多的现象，最后甚至认识一切法，对不对？在这样同时的过程，能够感觉到我们跟人类跟其他的人都是一个共同的存在，跟其他众生都是一个共同的存在。很多我们的生命，个人的生命受集体的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应该要投入对于他人的帮助以及集体问题的这些改善跟解决，那是大悲心真正的意义啊。好，那在这中间你们自己要去找寻自己的道路，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你们要怎么做，我能够分享的就是我从我自己道路里面修行的历程里面体会出来的， 好，进来没关系，好的一个感受而已。好，那因为今天是这个最后一堂课，好，后续的你们自己可以去念了。好，我你们还没有来以前，我把它看一看，我发现其实真的也不太难懂，好，所以你们自己这个将来有机会再回来好好去读一些相关的注解啊等等。我希望哈，我这一生有机会把《相关传论》哈从头到尾讲一遍哈 ，OK 好。但我希望这是序，这是这个哎，那就不要担心，那时候就会有因缘。如果有因缘，就会有因缘，对不对？你只把因缘放到我一个人身上来，好像都全都变成是我的责任。那就不要担心，因缘是相互的，哈。我如果跟你们有那种因缘，你们就会有机会听到，对不对？哎，那是所以就不用担心了。好，那因为我这一次只是讲他的这个导论哈，就是他的续品的部分啊。我希望这个是作为一个开始啊，也许几年以后啊，我会希望把《相关传论》从头讲一遍啊，这是我发的愿啊。那这个我自己跟这部论点有很特殊的一个关系哈，那可是我绝对哈要用新的语言来讲，就像我现在开始我在续品里面全部用新的语言哈来这个讲相关传论一样，因为最根本的问题是永远只能站在现在去了解过去。以及去看待未来，你的现在哈，是你所有一切缘起的总和。啊，你不从这里开始，你怎么能够真正了解过去，以及去看待未来呢？这个《金刚经》常讲，这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未来心不可得，这是没错的。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可是好，这不可得是因为了解的现代心是什么，而不是执着。不可得是从心经的角度来讲是了解的它的空性。不可得不是说好是不必去了解的，是了解的现代心是什么，而知道它是无自性的，而去超越它。所以一定要站在现代心，好，先站在现代心去了解过去心，因为现在是过去的累积的总和。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间跟发展的趋势是什么，你才能够从自己站在现在的状态去看待你的未来要走向哪里。但是你的未来要走向哪里是你自己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好，永远要记住，修行是你自己的事，不是你师父的事，也不是佛陀的事，不是三宝的事，是你自己决定了你的未来，是你自己决定了你未来要称为什么。真正的开悟不过如此，好不好？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了啊。